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天文话题，有轻松的分享一些天文知识啦，还有天文新知的部分。那在今天呢，也要带来几则天文新知的部分，邀请到吴福和老师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几则天文新知。
是，因为想说2024年刚开始，有几个重要的天文的发现，还有太空上的一些进展，很有趣也很重要。在2024年开春不久，来跟各位分享。
是，
那首先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以前欧洲太空总署曾经在2003年6月2号的时候发射火星快车号。那这个火星快车号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绕着火星运行的一个卫星，那有一个是小猎犬二号，它准备要登陆火星的表面。后来小猎犬号登陆到火星表面的时候断讯，就是降落的时候失败，不过它的卫星还是绕着火星在转。那这一次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欧洲太空总署的这个火星快车号，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发现火星赤道附近的一个地方叫做梅杜莎潮沟层的地下，有厚高达 2.5 公里的大量的沉积物。那当时不知道什么东西，那这个梅杜莎潮沟层其实它就沿着赤道，沿着火星的赤道一直延伸，大概延伸超过5000公里这么长，而且它都有点松软，有点风化的现象。那整个面积啊，大概你要想象的话，大概就是美国面积的20%，这么大的一个面积。那各位想说，2003年欧洲太空总署为什么发射火星快车号？各位可以回想一下，2003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天象，火星大接近。2003年8月27号可能就是火星在6-7万年来最靠近地球的一次。
对。
8月27号那一天，火星离地球只有5575万公里，哇，真的非常近。我记得那一天，天管还开放，到凌晨，人才散掉，你知道，我那天就没有回家，就睡在天文馆了。那火星，看起来真的很红，因为很接近嘛。当时候，火星快车号发现了这个区的底下有厚达 2.5 公里，他们当时就发现了这个沉积物有点怪怪的，但是当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不过最近科学家终于用各种探测的资料解答出这个沉积物是什么东西。原来，它里面都是水跟冰。那当然，因为火星快车号，它有个卫星还在绕嘛，它有一个很先进的仪器，叫做马西斯雷达 MARSIS， 这是一个缩写字。如果你把它换成中文的全名，叫做火星地下和电离层探测先进雷达。
哇，
它是一个低频的脉冲的一个雷达测深仪和一个测高度的一个高度计。
测深度跟高度就对了。
对，测深度跟高度。其实，它最主要原来是在设计来测火星上的液态水的讯息。还有火星南极，1.5 公里底下以前观测出来结果，它底下有一个20×30公里的一个咸水湖，然后它就一直探测一直探测。到目前为止，这个卫星，已经绕着火星转超过5000次以上，20几年的大量资料。那探测结果把资料解析出来，他们已经确认在火星赤道梅杜莎潮沟层那个地方，原来它的底下大概有厚 3.7 公里的巨大冰层，厚度就这么厚，有 3.7 公里，如果说这个冰层溶解的话，大概就等于地球红海的水量。
哇，
红海大概都有一个印象嘛，就在非洲跟阿拉伯半岛之间的一个狭长型的海。它长有大概2250公里，宽大概是355公里嘛。红海平均水深大概490公尺。那它整个面积，有438000平方公里。那这个水量估出来，大概就等于这个火星赤道现在观测出来的水量。那有人就开始算了， 如果说这个水冰啊化成水以后啊，大概可以把火星的表面覆盖 1.5 公尺到 2.7 公尺。
嗯，
所以火星呢可以覆盖成
整个火星表面，
全部的这个，
哇，
对，整个火星表面，
嗯，
1.5公尺很深呢，2.7公尺哎，所以可能他们还得要学会游泳，1.5还可以啦哈，大概在胸部嘛哈，那2.7公尺啊，
踩不到底，不要找我，我会淹死。
对、啊，所以啊，这一次的发现啊，讲真的，就是人类一直在找火星上水，因为人类一直想登陆火星嘛，那水就很重要嘛。
嗯，
所以啊，它对火星的观测啊，有非常重大的贡献。
嗯，
那当然哦，在去年延续到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终于打开了贝努小行星的样本罐子。
嗯，
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啊，讨论了好几次啊，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成功的从贝努小行星把一些样本拿回来。
是，
但是没想到的罐子打不开。
嗯，
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2016年9月8号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欧西里斯号前往一颗小行星叫做贝努，他们就是要从贝努小行星的表面取样回来。那当时当然大家会想，为什么要选贝努小行星？因为贝努小行星哦，它带有含碳的有机分子，这些有机分子包括地球生命很必要的成分，很可能藏着我们地球生命起源的一个线索，还有在水存在的环境里面会发生变化的一个矿物质在那个地方。
嗯，
还有当然就是贝努小行星了，因为它是一个有潜在性可能会撞击地球一个小行星，所以科学家对它了解，
它是阿波罗型的近地小行星。
对， 對，阿波罗型的一个小行星。
嗯，
那因为它离地球比较近，所以你去那边采样啊，它里面有很多的线索啊，
嗯，
可能就是为地球带来生命的一些线索存在那个地方，所以科学家就选定它。那欧西里斯号是在2020年的10月成功登陆了贝努小行星，而且采样成功。那在2023年的9月24号就送回了地球。
嗯，
不过啊，这个样品罐啊送到实验室以后啊，科学家居然打不开贝努小行星密封的这个样品罐。
嗯，
那因为它有35个螺丝，33个螺丝打开了，有2个螺丝打不开。不过还好，就是说当时候样品罐没打开的时候，样品罐的外面啊也有贝努小行星的样本。
嗯，
啊，因为在采样的时候，机械手臂啊没有很准的把它全部放在那个样品罐里面，旁边一定还有一些散落的嘛。原来美国太空总署它本来只预定了、啊、这一次采样采60公克就可以了，结果他没有想到，散落在旁边的居然有70.3公克。
嗯，
虽然打不开，再想办法就好了。先来研究这70.3的就可以了。
但是有确保他们没有被地球环境污染过吗？
对，科学家认为也不会被污染了。不过要有更大的保障，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密封的那个部分把它打开。
嗯，
那科学家对70.3公克的这个样品呢、啊，做初步的研究显示，贝努小行星这个样本里面确实含有碳跟水。
嗯。
那这一次哈、啊，这个35根的螺丝啊，33个打开了，剩下2个没打开啊。其实它有很大的限制，因为它是个在密闭环境里面，怕地球污染，所以整个操作就受到了限制，而且他们的工具都限制的哦。嗯、你不能说我这个赶快换一个工具进去啊，那不能这样的。
因为它那个密封舱里面放了什么器材，就只能用那里面的器材。
对，然后就是改变他们原有在那个密封舱里面的器材，然后就慢慢的。终于打开了，
嗯，
大概啊、哦、开了3个月吧。1月初的时候，打开了这个密封的罐子，
是。
那打开以后啊，美国太空总署大概要用2年的时间，
嗯，
来分析这个样本、嗯，
也会分享给其他的国家或是研究单位吧？
会，他会分享给其他国家、嗯，他会先分析个别的土块，它的外观，
嗯，
还有它的材质。然后再把这个个别的土块把它打碎，
哦，
再查看 里面的矿物结晶，到最后的时候再进行原子层面的分析，因为啊，毕竟啊，贝努小行星的组成啊，是来自于太阳系最初的一个材料，它没有经过一些融合作用嘛，像地球啊，它是经过融合作用，但是贝努小行星它最原始的，所以贝努小行星里面的样本呢，是太阳系最原始的材料，所以了解贝努里面的成分哦，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太阳系刚诞生的时候各种元素，还有化合物的它的分布情况。
是，
那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了解碳元素跟水分子的比例，更是他们分析的一个重点。碳大家都知道嘛，有机物质，那对生命很重要，水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比例啊，大概是怎么分配的，是他们研究中的重点中的重点了哈。那当然啊，他们研究完了以后，剩下的材料啊，有部分会和其他的科学团队来分享，包括日本的 JSA，
是，
就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回想一下，日本的隼鸟二号啊，曾经从龙宫小行星，在2020年12月6号的时候，带回了5.6公克的样本。JSA 曾经把5.6公克的十分之一啊，分享给美国太空总署。所以这一次美国太空总署准备回赠整个量的0.5%贝努小行星样本给 JSA， 等于是互惠了。这个是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今年里面很重要的第二个天文的信息啊。整个太空发展里面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日本终于登月成功了。日本一直在努力啊，要登月。
去年其实印度成功的时候就也有听到说他们要赶快加紧脚步，对不对？
没错，这个对这国际上的民族的面子很重要，你知道吗？
是，
美国成功了，苏联就前苏联，俄罗斯
都早就上去了，
中国大陆现在讲真的，他可能接着隔不久又人就要上去了，
那个叫做急起直追，突飞猛进，
嫦娥工程，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采样。初步的建立基地，第二个太空人要上月球，第三个大概就是一个成型的基地在那个地方。他真的是
现在在看美中之间的竞争了，对不对？
哇，真的是非常明显，
现在是看美中，
而且非常的快速啊，目不暇接啊。但是就是我们如果说讲长一点点的眼光啊，为了人类的全福祉啊，然后大家共同迈进，希望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有谈到日本就是因为美国成功了，登月成功了，俄罗斯登月成功，中国大陆登月成功，去年印度都成功了，他们就讲真的是非常紧张啊，所以他们今年就变成全世界第五个登月成功的国家。其实日本从2017年开始，他就开始开发一种智慧型小型的月球探测仪。这个小型的探测仪本来是计划在2-3年前就要前往月球了，2021年就要前往月球，那就是有一些瑕疵嘛，他们就往后延，延到2023年才发射。所以2023年的9月7号日本自制的火箭他们叫做月球狙击号，就搭载着刚刚讲的智慧型的登陆器，小型的一个登陆器，他们把它简称叫 SLIM，就几个英文的简写叫 SMART Lander for Investigation Moon， 就这样子，这几个字的一个简写 SLIM， 那念起来就 SLIM， 就这样。对，它在2023年9月7号发射嘛，2023年的12月25号，圣诞节那一天，这个 SLIM 就进入了环绕月球的轨道。那今年1月20号终于成功登陆月球，月球神酒海附近的一个陨石坑，叫做西奥利陨石坑的旁边登陆在那个地方。不过这一次的登陆并不是非常的完美，因为整个 SLIM 它的电力的来源来自两个，一个是来自他们准备用太阳能板好来供给 SLIM 的能源，那一个是镍件式的电池的电。那 SLIM 降落以后啊，那当然是希望有太阳的时候都用太阳能板啊，自己镍件的是预备用嘛，最好是这样子。
对，
结果 SLIM 呢降落以后啊，太阳能板居然面向西方，这时候太阳在东边，所以太阳能板就没有办法提供电力。这个时候 SLIM 只好用镍件式的电池的电能。那整个成功着陆的画面啊，还有一些降落的一些数据一定要传送嘛，只能用镍件式电池的电力啊传回地球，传回地球以后，后来 JASA 啊，就日本的航空研究机构啊，他就发现整个镍件式的电池电能只剩下了12%，他就把它关起来。为什么要把它关起来？因为你不关起来，镍件式的电全部用完以后要启动，可能会发生错误，而且可能启动不起来，所以里面应该还要保持一点电能。所以降落以后啊，信息收到了，大家也知道成功降落了，但是就没有办法联系。他们就在等待太阳来到太阳能板的方向的时候，然后再尝试唤醒它。所以那一阵子降落以后，日本非常非常的高兴嘛，那时候欢欣鼓舞啊，但是没有办法跟他互相联系啊，那时候也非常担心。后来就在今年的1月28号，就前不久而已了，大概晚上11点嘛，就重新唤醒他，结果就启动，恢复了通讯。这个 SLIM 就开始啊，就观测月球表面的岩石啊，陆续的有一些信息就进来啊。那这一次 SLIM 啊，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知道吗？它是要验证非常准确降落，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次降落的地点啊，要控制在误差100公尺以内。
哇！
以前的降落不是这样子哦。
嗯。
以前的降落哈、啊，譬如说一定降落在这里，但是都是降落在很远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像阿波罗11号，阿波罗11号登月舱，它当时降落的时候会画一个范围给它哦。这个范围给你降落，大概就是一个长20公里、宽5公里的一个椭圆区域给你降落啊。但是这一次啊，日本的 SLIM 它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它采用非常独特的图像匹配导航啊。在准备降落开始以后啊，探测仪一面飞行，它里面还携带着相机，那它会拍摄月球的表面，这个拍摄到的画面和事先储存的月球表面的地图，探测也能够精确的推算自身的位置跟速度，然后再依靠它佩戴的计算机去修正前往它要降落的位置，就这样子。然后它到达月球表面50公尺的时候，这个时候它还会什么扫描月球表面的障碍物，会回避它，然后再修正，所以跟预定的降落点只差50公尺、只差了50公尺而已。日本的研究人员他就讲哦，此定不是要在容易降落的地方降落，不是，是要在想降落的地方降落，像这样。
这是他们的野心，
这个、差别很大他们的野心。
对
啊，以前是。挑最容易的地方降落，一个大范围给你，现在不是哦，是我要在哪里降落我就在 哪里降落，所以 SLIM 这一次啊达到了这个目的。
是
今年刚开春不久以后啊，今天就来跟各位分享三个非常重要的天文讯息。一个，火星赤道底下原来有大量的水冰层。第二个，美国太空总署终于打开贝努小行星的样品罐。第三个，日本终于降落了月球表面。很重要的就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五个登月成功的国家。他在去年9月7号的时候就发射了一个登陆器，在去年圣诞节这个登陆器就环绕月球轨道，在今年的1月20号成功的登陆了月球，后来就是没有信号，不过就在今年的1月28号又重新唤醒它，所以日本等于是在月球表面上也有一个探测器，所以、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今年开春以来三个非常重要的 天文讯息。
好，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2024年呢，当然天文的探索，然后在太空上面呢各式各样的发展呢持续的进行当中，随时都会有新的消息。那也谢谢老师呢都会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一些新闻的讯息的时候，其实不一定可以完全抓得到重点，或者说它有一个脉络，那老师帮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会把整个脉络呈现给大家。好，谢谢老师带来的分享。
谢谢，谢谢大家。